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昨天的时候啊，这个美国的叫做国际开发署关闭了啊。这个呢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件啊。所谓的事件是为什么说有意思呢？因为是这个不是川普发的一个行政令或者是下的一个令，是昨天马斯克在 X 的平台上的一段话。他说我跟川普总统详细的讨论了有关于国际开发署的一些事情之后，做出的结论说这个应该关闭，总统也同意啊，于是就这样就关闭了。这个昨天半夜，就是应该是礼拜天的半夜的时候，开发署的在总部，就是华盛顿首都总部上班这些人呢，就收到电子邮件，告诉他们说礼拜一的时候不要去上班了，待在家里边在家办公啊。然后如果去的话，对不起，您进不去啊，这个门已经关住了。于是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下这个1961年成立的，负责对外进行援助的，做了很多工作，帮助，这是美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哈。通过对外的各种各样的援助和宣传，来扩大美国在海外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啊，它的命运到底是真的关闭了，还是并到这个国务院了，还是有另外的其他的这个企图？
都对。又关了，又并到国务院了。那因为它已经出现在了国务院的网站上面，而且现在的国务卿 Marco Rubio 他已经说了，他说现在由我来负责 USAID， 就是刚才说的国际开发署。所以这个事情呢，看似昨天发生的，其实早在策划当中。请问，当川普任命马斯克和 Ramaswamy 这两个人做政府效率管理的时候，这个机构不就已经在那个名单上了吗？对不对？这么大的一个机构，有10,000名工作人员的这么一个机构，肯定是当时他们在计划的时候，美国政府需要钱，政府需要削减，人员过于繁杂，人员过于多，所以砍吧。那个名单上还有更多的要砍，咱们慢慢的来看，它一个一个的，它就会发力。有些是整个的砍掉，有的是部门的削减。但是这个事儿为什么让我们觉得值得一谈呢？原因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国际发展署，其实我们普通人并不太了解，也不太知道在里面工作的这些人为什么招致马斯克呀、Trump 这些人的反感。Trump 对这个机构不是反感呐、他简直就是咬牙切齿啊，
眼中钉啊！这
你听一听他怎么说的啊
？It's been run by a bunch of radical lunatics, and we're getting them out. USAID run by radical lunatics, and we're getting them out, and then we'll make a decision.
后面很吵，是飞机。
嗯，
就这句话，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是由一些激进的疯子所经营管理的，我们要把这些人赶出去。就这句话，他一共说了可能60几次，在不同的场合，而且词都不换。Radical lunatics， 一些激进的疯子。当这个话说出来，而且是从一个美国总统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请问各位，这个机构的激进的疯子是怎么个激进法？怎么个疯了呢？才让总统以及马斯克这么反感呢？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解释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是左派、右派、自由派、保守派大分裂的一个象征性的，甚至是一个指标性的这样一个机构。因为美国当然是有硬实力，我就把飞机、把火箭发过去，把军舰发过去，把坦克开过去。但是也有软实力，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软实力，包括 某种程度上说，旅游都是，你知道，哎，这个民间的交流啊，我请一个什么歌舞团到我这儿来演出啊什么的，都是这种。可是当索马里有饥荒的时候，有内战的时候，或者是有军阀割据战争的时候，当艾滋病来的时候，当某种莫名其妙的河里面的某种细菌导致某种疾病的时候，当伊波拉来的时候，等等这些问题啊，当有战争出现，有一些学校处在战争期间，他那个学生啊连课本都没有的时候，当某一些贫困的地区那孩子连鞋都没得穿的时候，等等，这个时候呢，美国其他国家也会就会援助，这个援助就属于 USAID，
对，
这就属于国际开发，这是一个什么机构呢？这个花纳税人钱的机构，
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啊，这个他们占的联合国的人道主义的援助金额呢，大概是在42%左右啊，所以呢，这是这么一个机构。它成立的初衷呢是这样子的，在1961年的时候啊，这个是在民主党的总统 JFK 啊，就是甘乃迪总统的任内呢成立的，因为当时，正在冷战的高峰时期啊，所以呢。这个苏联在国际上的影响节节的在扩大啊，在东欧啊，在其他地方的这个影响力逐渐的扩大。那么美国认为说不行，我们必须要对抗苏联的这种宣传的攻势。于是呢，就说我们也来成立这样一个独立的机构，因为他们认为说原来美国国务院所执行的这个宣传的力度不够啊，所以呢，官僚主义太严重。于是呢，国会还真的。就把它列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就这么成立出来了啊！这个国际开发署，它占大概美国对外援助的60%左右，是由它来主导的。这个它刚才说了，10,000多名员工，然后2/3是住在海外，海外的130个国家。那它做的很多的事情，当然有人道主义援助的性质，比如说消除什么或者是减少艾滋病啊，或者是给贫困的地区有这个自来水啊，或者说是让那个贫困国家的孩子可以上学啊，或者是战乱的国家里边给他们这个粮食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但是呢，它也有一些这个在有战略重要意义的国家。进行一些宣传，进行一些援助，它主要是为了保证美国的利益啊。一个是军事方面的战略利益啊，要保住这些国家。你如果在这些国家没有影响力的话，那有可能就会被别的国家占领哈。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也要保护和巩固美国的商业利益。所以它实际上做很多的援助工作，除了人道的这一方面之外，主要还是为了确保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利益，
对。但是刚才讲过，他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可是呢，在很大程度上说呢，纳税人对这件事情啊，也没有什么发言权，甚至我们也搞不清楚多少钱给了谁了，是怎么给的。所以，川普他这次这么一来，配合着马斯克呢，反而把这个机构的功能给。彰显出来了，对吧？一下子哦，大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哦，那这个机构是怎么一个花钱法？然后总统是怎么对他这么记恨哦？再看一看总统身边的人接受访问，你比如说 Stephen Miller， 这个是他的一个重要的顾问，尤其是移民方面的。
对，
他在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机构98%的员工都是共和党，都是民主党人。这98%的员工。大量的给前副总统贺锦丽捐款，以及给民主党其他的政治的候选人捐款，这是一个党派分明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持共和党理念的人，在这种机构里就不会受欢迎了，是不是这样呢？咱也不知道啊，对不对？他说的呀，但是他说了，那这个信息不就传递了吗？然后接下来，川普又说过，他说。这个机构曾经给加沙这个地方提供过5,000万美元的保险套，这个当然后来有媒体查证说不属实，但是属实不属实是一回事儿。说出来以后，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对，
对不对？拿着我们的钱给他5,000万美元的保险套，那边打仗不让他生孩子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啊，稍待会儿我们再来看。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的国际开发署啊，现在看来是关闭了哈。这个具体的情况怎么样，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它一定要进行整顿，而且是叫做关停并转啊，可能是有很多的人员将会失业啊，将会被裁掉，然后有可能最终会这个转移到国务院下面啊，作为它下面的一个部门吧，可能是这个样子。当然最后川普怎么决定还不清楚。刚才说了，川普其中一个指控是说，在拜登政府期间他花了$5,000,000给那个加沙提供保险套啊，所以呢到礼拜一的时候，昨天川普加码了，说是马斯克发现了，说不是$5,000,000，是$1,000,000，这个给这个保险套啊流向了哈马斯，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个问题。那么华盛顿邮报呢，昨天刊登了一篇文章，他们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了一番调查，他们是说啊，在拜登总统期间呢，确实签署了一个价值$5,000,000的协议，这个呢是向加沙地区提供医疗保健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因为加沙在战火纷乱的这个期间呢，他们失去了最基础的这个医疗的方面的这个，不管是治疗的药物也好，还是设施也好，所以美国提供了$5,000,000的这方面的东西，但是不包括任何保险套方面的东西啊，这是第一。第二，说是美国的国际开发署在2023年财政年度确实是有$6,080,000的，向其他的国家提供的保险套和避孕的药物，但是这个不是给加沙的，不是给中东
的，
这不是给中东地区的，这是给非洲的一些贫困的地区啊，这个是不同的用处的，而且这些货物根本都没有运到加沙去。你仔细想想，这个整个的逻辑是说不通的哈。五千万，加沙一共230万人，然后现在都流离失所，他哪需这里头有小孩，有妇女，有儿童，他哪需要的$5,000,000的保险套？他干嘛呀？他
这个咱们不知道了啊，只是说这个事情现在，因为他已经被政治化了嘛，所以他变成了一个政治话题了。而且呢，坦率的讲，这个跟两党的分歧没关系。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咱们也不说世界，就说美国吧，没有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党派，说我希望有一个没有效率的政府，没有吧，对不对？这是没有争议的。我们都希望政府提高效率，同时我们也都希望，当你在花我们的钱的时候，你要带着一种负责的心态去处理。也就是说，你除了要管理好这些钱以外，你还得有监督，就是你把这个钱发放那个地方，比如说你把这个援助的物资发到一个地方去，有的时候不是物资啊，就是钱呢，对不对？那中间被七搞八搞给贪污了，对不对？咱们愿意吗？当然不愿意。所以我知道一定老百姓想知道你是怎么监管的，就这个东西送过去以后是怎么。刚才你说有10,000名员工，这10,000名员工有2/3是在海外的，
对，
不是在华盛顿首都上班的，那总部是在那儿，但是他的这10,000来名员工呢是分布在世界各地。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政府机构呢，有的时候他比如说有过于臃肿啊，或者是效率低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有时候也能感到。所以政府效率部呢有没有必要咱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法律权限咱也不知道，对不对？他有没有这个给他授予的这个法律说他可以解散一个部门或者让多少人失去工作等等，咱不知道。但是政府的效率我们是需要了解的。比如说美国给叙利亚有过一次是$1,200,000的援助，给叙利亚你也知道这个地方战火纷飞嘛，这么个地方。好，其中后来发现这个是没有争议的，跟那个保险套那个争议就不一样了。发现其中在那儿的一个工作人员，当地的人嘛，叙利亚人，把这$1,200,000当中的900万巧妙的转给了盖达组织。这不就等于美国把纳税的钱900万给盖达了吗？你这个盖达组织，你爱买什么买什么吧，这是$900,000，你拿去花吧。 不就等于这个吗？那这种事情我们是坚决不允许。当这个人后来被抓住了，被抓住以后也审判了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去年十一月啊？
对，
这是个事儿。但是这种事情就在提醒我们，这个说明你这个监管不行啊。
嗯，
怎么一个人可以把$900万给盖他组织呢？对不对？所以就是这种事情呢，再配合着现在的总统也好，马斯克等等，他们说，你知道马斯克在他的平台上是怎么说吗？他说是美国国际开发署是一个犯罪集团呢。
嗯，对，
他都用的是这么重啊。他这是一个 criminal organization， 是一个犯罪的集团。所以这种声音从上边传递到民间了以后，那有一些人咬牙切齿啊。
对，对，
知道吗？
对，再加上以前民主党这个拜登总统期间，确实民主党有一些的或者在他的政府之内吧，这个可能这些事情都是由来已久的，但是刚好在这个时间爆发，比如说在阿富汗，美国的很多的军员，不是什么枪什么的武器什么都留在那儿了啊，这个没有监管好。然后支援乌克兰的一些东西，不是也在说嘛？哎，又卖出去了，又什么又贪污了什么？反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监管不力的这种情况，那这个肯定是对整个的对外援助的这些机构肯定是负面的这个影响。再加上你如果上这个国际开发总署的这个官网上你一看的话，它制定的这个政策的架构，三大架构，这个都是和川普提出来的美国优先的政策不符合的。第一，他是说把气候危机作为他要治理的，就是要比如说是拨款要治理的这么一个目标之一哈。第二个是遏制威权主义的这个扩张啊。第三呢，就是要有包容性的经济发展等等啊。它这些东西，
你说的这个包容啊，
对，
它就含有
DEI 的这个问题，
就 DEI 和 LGBTQ 啊，就含有这一个部分，叫做性少数团体。
对，
问题是你支持它没问题，你把钱花在那儿，
对，
性别认同，
性别认同，那这个是犯了川普的大忌了。
对，
因为他现在在政府部门，别说是政府部门，他私营啊，或者是这些公司企业，他都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项目取消掉啊，是政府不能拨钱给这个 DEI。 待会儿我们会讲一下这个 TA 到底是什么情况。再加上如果这个国际开发署它，你看哈，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最大的支持对象、拨款的对象就是乌克兰，460亿就是通过这个国际开发署的援助源源不断的给了乌克兰。那这个显然也是不符合川普的理念的。
嗯，那么这个里面呢，有核心的问题，也有管理的问题。那管理的问题就是刚才说，由于监督不善呢，有一些钱就被浪费了，或者被贪污了等等哈。这个呢，如果能够进行纠正或者改变的话呢，还不至于我们叫做因噎废食，对不对？如果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国际援助是必要的话，那么当中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就解决那些问题，而不是把整个这个机构砍掉，那样就真的因噎废食了。那从理念上讲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理念上讲就是，我干嘛帮助别人？我这儿加州山火，怎么没人帮助我啊？
对，
我这儿房子也被烧了，我这跟保险公司打交道，打的我这个焦头烂额，我怎么没看到政府来帮助我呢？你把钱给乌克兰干什么？其中有一些钱是给那个乌克兰孩子上学那个教科书的，对不对？哎，怎么我这教科书都不够啊？你知道有一段是美国的教科书是不能拿回家的，就是说可以拿回去，就是你得还回去啊，不能属于你啊等等之类的。就这种一个核心的研究，我到底要不要把钱花给别人？以及就像昨天吧，咱们讲的话题就是川普说，我钱也给你了，您也不感激我啊，对不对？就种种的，你知道这民间的这样的心态啊，造成什么呢？就造成川普当选，知道吧？就是这种东西，民间他们就是觉得这种东西，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的所谓的大爱，民主党的这个大爱呢，它是不是有必要？尤其是当我们这个国家处在某种情况，通货膨胀也好，所以当那种什么美国优先呢，让美国再伟大这种东西，就听起来格外顺耳，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和当年的马歇尔计划以及 Kennedy 总统的美国的 Peace Corps， 知道吧？这种当时的是一种蓬勃的，战后的，我把钱拿到去欧洲重建，然后到了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年轻人，对不对？要就满怀志向，派到世界各地去来做义工啊，来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等等，情况已经不一样了。那于是就引出了下一个话题，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什么叫做 DEI。